感谢神。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天生的异象，约书亚的异象。非常感谢主。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让我们诚心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个主日，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分享你的话语，是吧？真是你。真是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保守，也许虽有哭泣，夜晚早晨便比欢呼，是吧？你的信实，你的同在是真实的，是吧？让我们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单单的仰望你，敬拜你，于是呢，我们无以知的敬拜的真神，是吧？真是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讲的。我听的都从一个灵里面出来，真是让我们互相得到勉励。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非常感谢主，神让我在这个主日和大家分享信息，这个信息的主题是天上的异象，约书亚的异象，这是一个系列，我和神许可的，我以后在以前和大家分享过，几趟信息，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异象，一个是以撒的异象，雅各的异象，约瑟的异象和摩西的异象。我箴言有一句话说，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未遵守耶和律法的变为有福。我们讲到异象的话，是神的一启示，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神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而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或他的器皿看见这个异象，他们就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异象的时候，我们看到荣耀的神在美索不达米平原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与世上不一样的路，这条路就是义路，因信称义的路。他的生活的标志就是柱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其中最高峰的时候在摩亚利山上，他筑那个坛，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新兴之父。以撒，我们看到当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神向以撒显现，在神亚伯以撒就过了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这个生活的话，我们看到他是那个生命的丰盛，当时的人的话，他的收成，他种的庄稼的收成有百倍的收成，神与他同在，他得到一切的丰盛。以撒的生活标志就有四口井，我们看到以撒不断的挖井，井里边那个最后他挖出那个活水的井，像那个宽阔的河水，我们看到那个生命的丰盛。雅各，我们看到雅各有异象，雅各当时他哥哥以撒，哥哥以扫要杀他的时候，他母亲利比亚就打发他，他就有拉班那去。我们看到雅各就出了别是吧，在旷野，就是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一个梯子上去下来的。我们什么雅各的名字叫抓，雅各的抓的名字吧，我们看到雅各最后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变成神的王子的生命，雅各完全的依靠神，信靠神，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神撤回雅各建造以色列。我们看到约瑟，约瑟的话，我们约瑟是雅各所是雅各所爱的那个那个儿子，是雅各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弟兄们就嫉妒他，说不友好的话，最后把约瑟卖了。约瑟最后呢，我们看到做到埃及的宰相。在诗篇105篇讲到约瑟，他是王家之主，约瑟有君王的生命。我们看同样看这四个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撒承受生命的应许，生命的丰盛，雅各生命的改变，约瑟是那个王的生命。同样神借着这些视频，借着这些经文的话，这些先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耀。我们看到摩西的异象，同样去看摩西，摩西的异象的话，我们看到摩西异象的时候，摩西有三个异象， 其中在40岁的时候，他说，希伯来书上，于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当摩西看见于同看见不能主，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他就看望他的弟兄，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他自己希伯来人的时候，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我们看到摩西同时，我们看到那个摩西的时候，还有一个意象，在80岁的时候，在80岁的时候，在荆棘的火焰，在荆棘的火焰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启示神是谁，神是名是叫神是自由运用的神 ，M 在他 M。我们看到摩西也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顺从神的呼召，回到埃及地，在80岁的时候回到埃及，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当神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走旷野，进于到西奈山的时候，他在西奈山上40昼夜与神面对面。所以摩西的意象，第三个意象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是以石板和会幕为标志的意象。石板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律法，那么会幕所代表的，我们知道神的同在，讲到圣洁的祭司，讲到逾合的侍奉，这是摩西的意象。今天和大家分享约书亚的意象一个特点的话，约书亚的意象一个特点就是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征战。我们看到神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征战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就是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神在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把地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征战。神就不断地对约书亚说，神对我们刚才读的那经文也是，耶和华对摩西的仆神的仆人摩西死了，那神对奈的儿子约书亚说，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说，我们看到在整个约书亚记里面，神在不单单对约书亚讲，我们约书亚看见这个异象，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带领神的百姓就打了一场不一样的征战。这场战争和世上的征战都不一样，就是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耶和华的军队去打的仗。这场征战的话，我们看到神在启示约书亚，就是其中在打伊利哥城的时候，神在启示约书亚，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看到约书亚意象，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4个点，是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第二个点是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第三个点是谨守真行，不可偏离左右。第四个点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一个我们看到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经文里面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奈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说要赐给你以色列的地去。经文的第一篇，我们讲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之后的第一部书。约书亚记的话，我们说这个历史书里面它是第一部书。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经文里的那个圣经里面，它列为先知书，是第一部先知书。它刚开始起头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刚刚分享摩西是神的仆人。感谢主，上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一边进行分享希伯来书，一直在分享希伯来书，其中讲到这段经文，是神摩西在神的家尽忠，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摩西的岁数的话活到120岁。摩西死的时候，在申命记最后一章的时候讲到，摩西的是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是神把摩西取去了。所以这里讲到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接着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奈的儿子约书亚说，摩西的帮手奈的儿子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拯救。所以说讲到奈的儿子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看一段约书亚的。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是以这场征战的开始，在38年前已经开始了。38年前是摩西当以色列百姓到了巴兰的旷野的时候， 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段经文的话，上个礼拜利宾弟兄分享的很详细。我真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真是感谢主，在心里不断的感谢神。因为什么？神在他的儿女中间，神在他的器皿中间，做他所当做的羹来讲他神要讲的话。因为我神借着黎明弟兄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在想神话，我真是赞美神。因为这个组织的信息的时候，我这个月初就开始准备。本来按照福盛弟兄的计划的话，是这个月的中旬的主日分享。后来在准备的过程中的话，福盛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临时有调整，调整的话把它调在这个月的周末。我说好啊，就这样。但是这些经文的话，这些现在信息的话，我一直在心里在不断的祷告中，在准备中。所以说准备的时候也没和黎明弟兄商量，也没和任何人商量，但是上个主日的时候正好黎明弟兄分享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分享了这些情节。我说神真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的话，来让他的器皿来将他神要我们讲的话，让我们要分享的话，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疫情的话一晃接近2年的时间，1年半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教会实体的敬拜的时候是3月8号，3月初的第一个主日，从此以后我们全部改成网上的敬拜。本来想计划，当时的计划我们看到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因为这个年底，去年年底就结束了，或者说今年的夏天就结束了。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所设想的，超出我们所预期的。特别最近的话，德尔塔病毒的话又开始蔓延，疫情的人数又不断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些事情的，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或多或少的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受到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的更重要的影响是我们里面的心理的。我们有害怕，有恐惧，我们有彷徨，不知道明日如何。还有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话，有身体软弱的，有病痛的，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到底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讲些什么话呢？我们知道也感谢神，借着我们主日的信息，我们主日的主日学，我们礼拜五的查经，神在不断的对我们讲话，神在安慰我们，在鼓励我们。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在约书亚记上，我们看到神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说当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其实在那个时代对约书亚讲的话，也同时对我们这个时代神的儿女所讲的话。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人，其实讲约书亚这个人的话，约书亚在出埃及17章里面硬记载到约书亚。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或者说以色列的百姓，在利非经的时候与亚玛利亚征战。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在其中。这段经文是在出埃及17章里面，我读一下，大家找到了如果有经文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在17章里面讲到，那时亚玛利人来在菲律宾和以色列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亚征战。摩西、亚伦与胡人、弗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这个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这个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起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亚兰与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面，一个在那面，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硬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人涂抹，然后你要将这话在书上做纪念，又念书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精气。 我们看到以色在这个以利非丁亚伯打败亚伯利亚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也非常有军事才能，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打败了亚摩利人。我们大家不能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摩西的举手祷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在属灵意义，我们讲到举手就是一个祷告。第二段就记载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24章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停留在西奈山期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摩西和他在出埃及24章记载这段经文，其中在十三节里面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我们看到摩西在神的圣山40天，我们看到约书亚一直在等待摩西。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忠心，约书亚不但有军事的才能，有征战的才能，而且他作为帮手，摩西的帮手，他非常的忠心。我们最有名的，我们就是上个礼拜一边进行分享的，就是在民书记13章里面，当时摩西这个时间的话，实际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领受，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的领受进旷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接近2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摩西呢，就是派12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在迦南地的时候，其中有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这个约书亚的名字，在13节里面第8节说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人是以法莲支派的。其中其中在13章里面第6节，一个犹大支派，属犹大支派有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第8节里面有一个以法莲支派有赖的儿子何西亚，这个何西亚呢就是约书亚，因为是后来摩西就称赖的儿子何西亚为约书亚，约书亚是个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之拯救。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现在上礼拜主日学的时候里面分享的非常详细。我们知道摩西派着12个探子去的话，看这个地是不是肥美贫瘠，看森林的话是枪是约，看这个城的话是坚固，是不是坚固之城。我们看到那12个探子去了，去了以后呢，看到那个地的时候，我们你看13章里面的，因为是13章里面的话，他们说是上去窥探那地，从逊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来，在那里有亚纳度人、亚西满、施斯和达麦，他们到了伊斯格格，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引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我们看到那个地的话，确确实实是肥美之地，所以说是后面讲的是牛奶玉米之地，光那个葡萄砍下的一只葡萄需要2个人抬，非常的丰盛，而且有许多石榴和无花果。前段时间的话，我看好像是秦风弟兄还是戴小丽姐妹到我们教会去，我们看到种了葡萄以后结了几个葡萄以后还发在那个溪水旁的那个微信圈里面去。也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意在这种葡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葡萄呢要像这个经文所描述的那样，有一挂葡萄有2个人抬着，确实的肥美之地，因为牛奶玉蜜之地。我们知道蜜的话是植物的精华，奶的话是动物的精华，确实的丰盛。但是一个困难在哪儿呢？困难当他12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得看到一个事情，看他们告诉摩西说，这那个地是果然是牛奶玉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就是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呢，讲了一个言而就有一个事情的转折，就是那地的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见了亚纳度人。讲到亚摩，而且不但要讲，亚摩利人也住在南地，赫人、伊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同样，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出来以后呢，就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他们有个就是说，那个地确实是流奶玉米的，但是那个城邑非常的坚固，那个那里的百姓的话非常的强大，而且他们就是说，甚至谦虚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地步？说那地我们看那些地的人的话，我们就像什么说， 那地说那里的人身量高大，他们是威人的后代。我们呢，以色列，我们看到在这以色列百姓是第一次这么谦卑自己，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上，说自己就与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四个探子所讲的话。地确实是肥美之地，但是城呢非常的坚固，那里的百姓呢非常的高大，为人的后裔，我们呢非常的渺小，渺小到一个与蚱蜢一样。但是这里有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不一样，就是以加勒和约瑟亚为代表。我们看到四三章的三十节里面有一段经文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米。加勒在这里和他那四个人不一样，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看到四十章里面就共一个大的反应，当时那个百姓的话听到四个探子讲到那地的话，那些民的话非常强壮的话，他们就大声宣扬，那夜的百姓都哭嚎。就这样，另外就记在这里，然后就向摩西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那里，死在这旷野。但是我们看到奈的儿子约瑟亚、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就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民归正说，我们所窥探之地、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我耶和华约喜悦我们，我必有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而且有个不一样的看见，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非常感谢主。上个礼拜李面经分享的时候说，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同样一个事情的发生了，我们到底如何看呢？我们如果是有个看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个不一样的反应。如果只看到眼前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和那四个探子一样非常的害怕，抱怨。那为什么约瑟亚和加勒和约瑟亚有不一样的看见呢？他们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关键问题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就是耶和华说的，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说去过的那地，那地他的后裔就必得那地为业。后面有那句话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奈的儿子约瑟亚才能进。我们看到那一代从二十岁以下的以色列的男丁，二十岁以下向过法院也向神耶和华神法院言的，都不能进迦南地。而且他们在窥探那地四十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说他们还要继续在旷野漂流，所以整整漂流四十年的时间。所以说，我记得两年是三年以前，中联弟兄在提修会的时候讲到一个分享一个主题的旷野的路。其实这段经文他也分享过，非常的详细。旷野之路，神的心意是两年以后，两年就要以色列的百姓进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看的是幻境，他们抱怨，所以神再给他38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们，直到那一批人都死掉了，新一代的以色列成长起来以后，就是约瑟亚带领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人进入应许之地。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再继续进一步分享。讲到心的话，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的话，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这个。考虑讲到心，这个心的重要性，箴言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引领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就讲到心的重要，心，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千国的君王出来发表到那个东山宝训那个信息里面，第一篇信息。讲到八福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个心，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以他们必得见神。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是，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也真的感谢神，上个礼拜五分享，礼拜五传讲的时候， 我在分享的时候，王立强弟兄，分享了，就讲到这个是彼得见你的面，怎么见？讲到约瑟，我们分享正好约瑟的故事的里面，当时说，以色列对讲约瑟说，我彼得见的彼得见你的面，也见你的面，我就就心满意足了，就这个意思。讲到这个见面的意思，讲到一个心的问题，心的话呢，就是说清心、专一的心、信心。讲到信心，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说，信心的人必须信神与事，才能得到。这是在希伯来书讲的。所以说，我们讲到心，同样一段经文的话，是同样一个事情的发生的话，我们在这段经文也是一边弟兄所分享的，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神所所高的。等有一天的话，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军队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大卫呢，就带着饼啊去看探望他的哥哥。那么他的哥哥在军营里面，正好遇到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说从非利士人中出来一个挑战人，名叫歌利亚。这个人是加特人，身高六肘，另一虎口，非常高大。我们就而且头戴盔甲，身穿头戴铜盔，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中5000色可勒，而且腿上我们两肩之上都有，还有那个枪的话，出于织布的机奏，切枪头呢重6倍色可。我们就说在这样一个人的面前的话，以色列的本军队的话都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当时应该是一个少年，少年大卫的话是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就你看他这在这场征战里面打得非常的奇特。大卫就用石头那个捡起来的石子就打死了哥利亚。所以大卫对于非利士人讲这段话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说怒马带领以色列军队的，而且讲到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来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专一的心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看见。这大卫同样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也是在撒亚利亚书记里面讲的。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话被掳70年以后回归，要建立第二个圣殿。这个圣殿的时候遇到许多的困难，遇到魔鬼撒旦的许多的破坏，但是而且荒废了好多年。先知借着先知的口，撒亚利亚的话就说，耶和华只是说了爸爸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呢，你看什么，在所罗巴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有石头安在殿里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是仔细这些经文的话，就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作为在这个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特别是环境的不安定，很多事情外有环境，内心有很多的征战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呢？我们从这些从这段经文里面，这一上经文里面就看到，从约书亚这个意象里面，约书亚所看见的，或者加勒所看见的话，以及大卫，以及撒加利亚，耶和华说只是扫罗巴伯所做的事情的话，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重要，要保守我们的心，有个专心依靠，要有另有一个心智。第二个主题就是，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我们看到第5节，说当你平生的日子，我必无一人能在面前得立得住。这是耶和华对约书亚小谕的说的话，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刚强壮胆，然后就讲了很多。我们讲到看这段经文里面的话，你仔细看的话，正好有3次。实际你看18节里面的话，当时吕便支派、甲的支派和以法莲半个支派的时候，当时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和这些以色列百姓一起过迦南，过约旦河，要征战，因为当时摩西赐给他们约旦河东那个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过去得的地和你的弟兄们。而且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就说了一句话，说无论什么样的任务，对，就是你的命令，约书亚的命令， 不听从你说吩咐他一条，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讲到刚强壮胆的话，因为约书亚面前的征战的话，这个征战面向的征战的话是非常的大。这样这地神已经赐给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那地不是没有人。那地的话，我们在38年前约书亚已经看见了，那四个摊的时候是那地都住了些伟人，亚纳族人都是伟人，住满了人，而且那些人的话非常的高大，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样。所以这38年以后，或者说他们出埃及40年以后，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进在应许之地的话，是不是要发生同样在38年前以色列百姓说当时抱怨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特别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奈的摩西的帮手奈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神亲自的向他安慰他，安慰他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从你面前站得住，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不单单在强，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场征战，迦南地的征战，每一场战争，我们后面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每一场战争打的都非常的，就是说稀奇，可以说有很多战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出现这种战争的话，都是神耶和华是征战的元帅，是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所以说他告诉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也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说就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是神对约书亚讲的，也是在神对约书亚的以色列的百姓讲的，同样也在这个时代，也神对每个儿女，神的每个儿女讲的，不要惧怕，刚强壮胆，在面对仇敌征战的时候，不要惧怕，刚强壮胆。所以说刚强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很多经文，提摩太后书里面，当时那个保罗安慰提鼓励提摩太说，因为鼓励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我们看到保罗在为神的福音开始神的福音传福音，为神的福音受许多逼迫的时候，特别是在腓立比书，我们讲到腓立比书啦，腓立面书里面，哥罗西书啦，讲到四封监狱书信里面，特别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讲了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困锁在御营全年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住在那地里，并且拿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世人道，无所惧怕。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怎么样，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放胆传神的道，而且呢这些族内的弟兄看到保罗放胆传神的道的也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一个福音的，这是一个征战，在征战的里面我们看到要放胆，要大胆，刚强，不要畏惧。希伯来书里面李元廷一翻希伯来书是一这本书写的时代的背景说，正说是当时基督徒的话遇到大逼迫之前的神借着他的器皿说给他的传讲神的话，希伯来书其中讲到，就是说在这个逼迫面前的话不要惧怕，因为主曾说，我怎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而且讲到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曾这样的心必得大安慰。我们却不是退后于成人的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说讲到刚强壮胆，不是无知无畏。我们以前讲到在我记得好多年以前，就是说没信主之前，或者说在国内的时候，你看一些小说，我记得有个小说叫王朔，是王什么的，讲到一部书，大家都很知道那个书的名字。就是实际在这里就很重要一个事，就是说刚强壮胆不是盲目的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是自高自傲，刚强壮胆不是无知则无畏，不知道这行不害怕，是刚强壮胆的本身不是出自我们内心，刚强壮胆的里面出在我们是不是有像约书亚那样的意象，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 神不撇下我们，神不丢弃我们。当神不撇下我们，神不丢弃我们，哈，就像这段经文讲的，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这是一个先后顺序。不刚强壮胆不惧怕的原因是看到异象，有专一的心智，有一个另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主，看到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异象或者一个事实。第三点和大家分享，谨守身形不可偏离。同样这段经文讲到说，谨守身形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特别讲，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保持你谨守身形，这书上一切话。讲到谨守身形，这里特别告诉约瑟亚说，一定要听摩西所吩咐一切律法。讲到律法的话，说代表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我们讲到神在现在摩西在西奈山40天的话，神赐下两块石板，以世界为代表的，与世界所代表的，以石板为代表的世界律法律例典章，代表神的公义良善，代表神的心意。所以说，讲到就是说，谨守身形的话，就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们的位置是要轻。我们看到这场征战的话，神为了进一步告诉约瑟亚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就第一场征战就是耶利哥之战。这是一张图，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过约旦河，我们看到他们首先过约旦河以后，过约旦河也是个信心，他们当时让祭司带着约柜过约旦河，然后那约旦河就从上游亚当城的干就停住了，这地的死海他们水就停，这地就是干地，他们就过去了，过去先到基甲行隔离，他们就打耶利哥。耶利哥城我们看到这个城垒就是一场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垒。哎，这场征战打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在打耶利哥之前，我们看第五章看一下，约瑟亚抗议耶利哥的时候，就是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从手里拔出刀来，面对面对面站着。约瑟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瑟亚就匍匐在地上敬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瑟亚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说的这样的地方是圣地。约瑟亚就照着行了。这段经文同样这段经文的话，有同一个意象，我们知道这样就是在荆棘的火焰，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当以摩西在那个旷野在那个牧羊的时候，看见那个一片荆棘着火，摩西就是进前去，其中有在火中有声音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说站在这圣地。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叫脱鞋的话，就代表你的权柄，你没有权柄，你是仆人，这个地方是圣地。谁是主呢？耶和华是主。这里讲耶和华是主，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耶和华是军队的。我们要听一场征战得胜的话，必须听元帅的命令，我们要听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命令。这样谨守遵行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知道我们新约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当牧羊人传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的时候，就讲了说，你们生了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救主 Savior， 我们的主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他是主，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就是他一个主从关系，而且他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耶稣基督受膏者，弥赛亚就是那位将来来的弥赛亚受膏者，这个是同样在旧约里面说的，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的话，我们时时以神的话，以神的带领，为我们的脚步。我们看到耶利哥城打仗，耶利哥城中战大家都很熟悉，这场中战打的可以说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场中战。这场中战的话就是实际在亚当，是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中战，是耶和华的中战。这场中战的话，他叫以色列百姓的话绕圈绕了城，这场中战从谁看到像一座攻打一座城，我们经常看那个古代电影也好，因为现代电影的话 现在电影以前的那些什么战争了那些电影，老也能看到。当打一座城的话，你不再需要架云梯，士兵在上学，弓箭手，在打，甚至下面都堆着火柴火在烧这个城，但是这一场都没有。我们看耶律阿征战，就是要百姓要权，要权什么？耶和华小谕百姓说：“看呐，我已经把耶律哥和耶律那个王兵，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呢？”一日为要一次，要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然后七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子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摇成7次，祭司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紧逼坍塌，个人都要往自城。他要三个百姓，一是祭司在抬着约柜，后面7个祭司拿人要吹，而且一天要一圈。到第7天的时候，不单是要一圈了，是要了7圈。我们看总共数一下，总共是43圈。到最后的时候，就叫百姓说：“你们呼喊吧，城墙就必倒塌。”我们看到事实就是这样。第24节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并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百姓便上进城去，个人往前自杀，将城夺去。”这是耶律哥怎么的？耶律哥就不一样在哪儿？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的怎么的？实际这个终战是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打的，但是作为现在百姓学的功课者，现在百姓上，我想如果说我们在当中的话，我们也是不是在听神的话，不断的绕圈的话，是不是心里也会想，怎么会绕圈能突然这个城墙就倒塌了呢？不对啊，应该是按照我的方法去打这个仗，应该准备云梯，准备弓箭手，准备石头，所以刀枪都能来打这个征战，但是说没有。这里讲到一个神训练他的百姓，谁是军队的元首？耶和华是军队的元首，去训练百姓要心而顺服。神的百姓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顺服，信而顺服。我们知道亚当犯罪就是不信，就是不顺服而犯罪，因为一人的犯罪，众人都犯罪，我们都圈在罪中。我们一个天然人，一个罪赎罪的生命，就是一个不顺服神的话。但是这里我们知道约书亚异象里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谨守遵守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所以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听神的话，这是第3个点。实际这场征战里面得胜，我们看到耶和华征战元帅在新约里面也讲，就是说跟着前所说，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后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虽然在邪气中行事，并不是邪气征战，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而且将各样的积木、各样拦阻，使人因此神的一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使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基督顺服基督。而且神带领我们跨得胜的话，是感谢神，是神的带领，常率领我们的基督的跨胜。那么征战的原来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利民弟兄一直在带领希伯来书讲了这句话，说唯独那件成为比天使显现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之冠冕，你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慈悲。原来那位万物说无说属为万物说本，要令许多儿子进荣耀去的，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合一。特别讲到救他们的元帅，征战的元帅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打细讲，我们看到迦南地的征战里面经过许多的征战，其中是耶律哥征战、爱城的征战、基扁之城的征战。我们如果说弟兄姐妹后面有能查的话，会详细的查。但在11章里面讲了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话做了那全地，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就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了，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21章里面最后是约书亚当中是24章，21章里面讲了说，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一切的话，以色列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然后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的一个宣告。在23章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百姓安静不与四位一切征战，约书亚年纪老迈，今年111岁了，约书亚已经是最终的岁数是111岁， 他就把以色列的属灵的那长老了、族长了、审判官了都叫过来，就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老迈了，讲了这一段话，说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再一次强调。约瑟亚的一生，我们在约瑟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大约是有些时候说他是80岁，有些时候说他85岁，不管是80岁、85岁，这个年龄，我们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那样，80岁的时候，已经是年纪比较大。神让他在30年的时间或2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你看，这一切的征战。约瑟亚就对他的以色列百姓预正心上说的这一番话，强调了还是那三点：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第一章里面是神小谕约瑟亚，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瑟亚是以一生的经历来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总结，一个宣告，不但有神的应许，而且有主观的经历。这个经历里面就说：为你们征战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守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约瑟亚，而且在24章里面，不但是遭拒长老、审判官，而且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说，而且遭拒以色列的百姓到了示剑那个地方，就示剑什么地方？示剑那个地方正好是，你看地图，正好是那迦南地，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站就是示剑，正好是东西和南北的十字路口，他就跟他的百姓说了一番话，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如此说，然后讲到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讲到神怎么从亚伯拉罕和拿他的父亲，他们住在那边侍奉别神，神把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那哈带过来，讲了整个讲了以色列的百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特别注意那个我，这个我就是耶和华，全是耶和华的带领。这个要证明，最后有一段话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而且越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谁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面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着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只有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瑟亚的一个宣告，就是约瑟亚说我们约瑟亚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是苏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的里面呢，看到每一步的带领都是神，每一步以色列百姓都是神的带领。同样在新约里面，我们经常在感恩节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实际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不但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原本是在罪恶过犯中，神将我们牵他爱子的国度，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说将来一个选择是到底是你要侍奉耶和华呢，还是侍奉别神呢？约瑟亚给我们做了个美好的榜样，他看到这个意象，他跟随这个意象，他经历这个意象，知道一切都是神，神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一切的恩典都出于神。所以他一个宣告，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瑟亚114岁的时候说也可以是临终的遗言，也是对他的百姓讲的，也是对我们历史历代神的儿女讲。在新约里面，同样我们面临征战，这个征战的话就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神灵，先年就是先年在悖逆者的心中运行的邪灵，而且呢，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举行，本为可怒之徒。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讲到那个应许之地的话，迦南地旧约是在迦南地为预表的那个神的应许之地，实际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个属灵的意义里面，就是说这个应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哥罗西书讲的说，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应得了为业之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一切的丰盛，他是各样自动掌权权的原始。同样约瑟亚带领他的百姓在迦南征战的时候，其中与代表的是耶利哥之城征战，有爱城征战，与基甸城的征战。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详细查，其实每一场征战里面代表什么，耶利哥是代表那个坚固的城垒，是今世的风俗。那个爱城征战的时候，我们看爱城征战的时候，他们首先把一帮人在 引出来，然后后面有伏兵，最后把艾森摔在这个杀掉。所以艾森说代表是肉体的死入，是从肉体中心中所消耗就行的。撒旦那个畸变之城，畸变是个大城，我们看到畸变的人的话，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部队的话，中南得胜的话，他们心都消化了，他们就骗约书亚，说是他们远道而来的，原有做以色列百姓的仆人，以色列百姓的仆人，给他们做仆人。我们看到那几个王的时候，听见以后就联合起来攻打畸变，畸变的百姓的话，就到基甲来招约书亚，寻求耶和华军队的帮助。我们看到那个巫王打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怎么把他们打败了。巫王所代表着就是他们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先进在悖逆运行的邪灵。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大的神迹，与约书亚向耶和华来祷告，这是他从来没有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日月停了最近一天的时间，24小时。感谢神，神带领我们不但要打败那个世圣今世的风俗，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再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所以神应许我们，那个应许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段经文，就所以弟兄姐妹一起的勉励，就是以弗所书讲的，说我们有没有征战，我们有征战，我们的征战是外在有环境，内心我们内在的征战。不管是外在的环境，今世的风俗，内心那个肉体的私欲，还是魔鬼撒旦愿意神的儿女，在与神的儿女听神的话的时候，魔鬼撒旦的诡计，这里面都得许许多的征战。这个征战里面就要全要靠着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在新约里面就是保罗所讲了一段话，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里讲到，你看说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或在末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而且站立的嘛，要站稳了。用真理做带的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星，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的路卸穿上。我们看到讲到要带着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要感谢主，借着这段时间，这个时间让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也真让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生的岁数，一天的日子都是神给的，我们应该活在神面前，就像前段时间众联弟兄上分享的，我必不动摇，我要把神摆在面前，最后你要能像保罗的一个宣告的时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定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感谢主，我们应该有专一的，有约书亚的意向，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主，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要听神的话，耶和华是征战的元帅，要一个宣告，一个心智。我们每次信主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感谢主，我的信息就分享完了。